平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康麦克牧师他讲到生命的自由的第九讲，就是如何脱离创痛。其实这个脱离这个创痛哈的，大家要明白，就是说你的生命当中遇见的那种，你觉得特别让你痛苦，特别让你的心碎，特别让你惧怕的这些事情。或者就是这些经历呢，会在你的生命当中造成一个非常长远的影响。然后呢，是那个，因为主耶稣他说他的灵，在哪里，你就得自由。所以主耶稣要让那些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伤痛的例子，是吧？这因为基督徒啊，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伤痛，是只要你交在主耶稣的手里。它是可以让你得到医治、得到释放的。我一说到这个，在讲这个如何从这种创伤当中得到医治、得到释放，我先要给大家讲一个概念哈。这个创伤不是说啊这样的事情啊，出车祸或者说是遇见生死的事情，这样的就是一个创伤哦。那种好像就是拿刀割破了一下小手，就不叫创伤。我觉得这个创伤是应该因人而异的。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他跟我讲的他的生命当中的创伤，其实以我来讲，我就觉得这都是事儿吗？但是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力啊，在他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冲击力，给他的生命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这对他来就是创伤。其实你知道，我们人呐，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其实还是有不同的，个体是有差异的。那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是你的手，你如果是手的体质，沾满了灰尘，沾满了沙子，这个手的感觉没啥，拍一拍就扔掉了。但是如果是一个眼睛啊，如果是眼睛的这种质地，你要让他的眼睛里面放一个沙子，他都会痛苦得不得了。我讲这个例子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创伤。就是在你生命当中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痛苦，让你不能够，你这个人不能够承载的这种痛苦，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内容，创伤。但是这个创伤不是说，哎，到了这个程度啊，50斤这个就是创伤，那个冲撞力超过不到50斤，这就不是创伤。因为我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们人的个体的差异，有的事情虽然是很小，像沙子一样的小，但是如果放在一个像眼睛一样的体质的人里面，那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力。但是如果放在手的上面，哎，那个就不是冲击力，哎，就没有多大，拍拍就完了，啊。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在讲到这个创伤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并不是你觉得的小的创伤，对于那个跟你讲述创伤的人来讲，就不是创伤。比如说，有的父母一句话就可以把他的孩子骂成自闭症啊，但是就完全他就封锁起来了。但是像我们这种从小挨打打打打打打到大学毕业的人，好像也没把我打成自闭症，为什么呢？就说质地不一样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在我们学习如何从创伤当中，如何脱离这种创伤带给我们的这种生命当中的关锁和捆绑的话，希望大家要明白，因为个体的不同，这个可能。创伤是不能够用， 用这样来衡量，对你来讲可能不是事儿，但是对他来讲，因为他的质地不同，可能那件事情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不能够承受的生命之重，好吗？那这个康麦克牧师他就讲到说，几乎人人的生命当中都有心痛和破碎的经历，这些经历呢，可能会对有对。有的人会造成一种长久的损害或者长久的影响。那么今天呢，要处理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他就讲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人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帮助一个受暴力创伤的人。然后总的来讲呢，就是我们需要在神的爱中，在神靠着神给的爱和力量，然后呢，在困苦当中，在创伤当中转向神，把自己的内心的深处向神打开，经过医治，然后经历医治，把你的流泪谷变成是泉源之地，享受秋雨之福。那个，我觉得在我们做医治释放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开，就是要打开。如果这一个人他的生命不打开，其实要做医治释放是很难的。你可以跟他祷告，但是他不认可，他不打开，他不告诉你，那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难，这种医治释放进到他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一个是打开，一个是不要关上。不要关上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因为有的人会用自意来关上，就是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错。我昨天就服侍了一个姐妹，她完全听不进去我讲话。那就是我跟他说，我说如果在你们夫妻二人当中，你看一下哪些是你的问题呢？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如果这个一个婚姻出现了问题的话，哪一部分是你的问题呢？她完全看不到，她说都是她老公的问题。那她自己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个部分，就是她关上了，她用自意来盖住了神的。就是圣灵的光照也光照不进去，为什么？都是他的问题。那其实，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我觉得不但是婚姻，不但是这个我们生命当中受伤，最重要的一点，弟兄姐妹要注意哦，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把你的心，你要把你的灵，你要把你自己的生命从最深处向神敞开。然后呢，才能够经历神的医治。另外有一点呢，他从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当中，他也讲到，我们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是吧？这个故事就写在这里，我不重复它，大家都应该知道。那如果要帮助一个伤痛的人的话，其实常常是不容易的事情，常常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好多的伤痛的人，他基本上就是他的眼目也是注意在自己的身上，或者他的心也关闭啊。总的来讲，要帮助一个在这个生命当中受了重创的人，常常是需要特别多、特别多神的怜悯之心放到你里面，还有神的爱放到你里面。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去服侍人的时候，去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跟他，特别是这种心关闭了的人，好多时候你说十句话，他只能够听得进去一句、两句，因为他没有办法，他被捆绑住，他被辖制住，他被迷惑住。或者他被自缢啊，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错的时候，所以这个要去服侍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你要服侍一个生命当中有重创的人啊，他需要你特别多的同情和怜悯之心，还有就是这种 还有这种很久忍耐的心，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其实我们要来服侍这些弟兄姐妹，真的好多的时候不是靠语言，不是靠语言。我昨天跟你们查完了经，对吧？查完了那个民数记，民数啊不是生命记的概论以后，然后下来服侍一对夫妇到12点钟。刚就我跟你讲，刚刚开始那个妻子完全听不进去，她一直讲话，完全听不进去我说什么话。然后最后我是就直接就按手在她的头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驱逐，然后她才慢慢的就是安静下来。你知道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试图还是让他们就从人的这个角度，让他们你讲一点，他讲一点，对吧？有一点听他们倾诉的时间，她根本不给她丈夫说话的机会，她也不给我说话的机会。我说话她打断，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讲。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不太愿意去打断别人讲话，那你要不打断讲话，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最后。没有办法，直接上去按手在他的头上，一下就安静了。所以，其实要做医治释放的话，一方面我们要有极深的同情、极深的怜悯啊，然后极深的这种忍耐啊、宽容，还有另外一方面，一定要靠圣灵的大能。就是只有靠圣灵才能够医治我们，就像好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里面的那个故事，那个油其实就是代表着圣灵的医治。然后另外有一点呢，他就讲到说，那创伤的人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没有能力脱离，不能只给他们讲道理。真的，因为我在想想，我今天来讲这一堂课，我就想起我昨天晚上的这个服侍，我根本没有机会说话。然后我说话，他也听不进去啊，也说话听不进去。然后其实是需要圣灵的大能。另外有一点，创伤的人在恢复的当中，恢复的这个得到完全医治的这个过程，是需要其他的肢体或者是其他的团契的真情关怀和帮助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今天也是在跟同工们讲这一部分。我们在平台上面，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我们就比较难做。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教会里面，不管咋样，你一个星期至少能够见他一面，见他一面，你可能也可以跟他问候，可以跟他抱抱他，可以跟他祷告，可以给他做点这个线上。我们的这一部分就很难做，就是创伤的人在恢复和完全得医治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要知道，医治释放，连耶稣基督对那个格拉森的那个鬼，他都是至少圣经上面记载赶了2次的，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整个的做医治释放的过程，其实是需要有一点点时间的。啊，需要有一点点时间，不是说，是的，我们一祷告，那些黑暗势力都离开。但是，当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或者那个被服侍的人，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破口，他的门有很多是打开的时候，你赶走，是的，赶走了。但是，等到我们一离开，那个鬼又会进到他的生命当中。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来陪伴，是真情的陪伴。真情的帮助，所以大家思想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有没有人有感动？有没有人有感动？就是做这个陪伴的工作。哎，你知道哦，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我跟大家讲，有的弟兄或者有的姐妹，他们就有陪伴的恩赐。比如说，我们卡尔加里就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姐妹，她们真的就是陪伴， 啊，陪伴，因为大家要知道说，可能有很多人都愿意来找我，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诚实的讲，我的时间就是每天要找我的人比较多，可能我为你做了医治、释放、祷告以后，需要有人来陪伴。那你要找一个属灵的同伴啊，他那个当你软弱的时候，他就来为你祷告，然后陪伴你，有的时候是倾听你的这个跟他讲。所以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你们祷告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人有这样陪伴的负担。你不需要多，哪怕我们有5个人，对吧？就是怕没有。这个是 Paul 讲的，我愿意，就是怕没有陪伴的智力和智慧。其实你知道吗？智力和智慧是在你的陪伴的过程当中，神加给你的，不是你能不能。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另外一方面你也有一个机会能够来操练。实际上是一个，你知道，是一个学习，可能在线上。操练医治释放的实习的课程，就是你在陪伴人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祷告一下，如果你有这样的陪伴的感动，我不是说我们马上就有一个人就是分配给你，至少你告诉我，我知道说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陪伴的一个 team 起来，那么以后。当有人做了医治释放需要陪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祷告，可以就是哪怕是有一个人啊，当然姐妹服侍姐妹，弟兄服侍弟兄，一个人一对一的，常常你知道一起为他祷告，然后倾听一下他，关怀一下他，这个至少是我们可以在线上可以做到的这一点，对吧？大家可以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其实我知道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人已经学了，已经听了，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在用，或者是多少人真正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我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去服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是这个，有的人跟我说他的婚姻的问题，有的人跟我说他的亲子关系的问题，有的人说这问题那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大家还是在物质世界的层面来看问题，还是在从这个鱼鼠血气的征战，就是还是在跟人搞。我们很多的时候说，我们要与那个。要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在，你看我老公他说这个话，他这，然后你看我的孩子他这个，然后没，就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你能够有陪伴的感动，你来跟我联系。我们如果我们在做了医治释放以后，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加强，因为特别是在做医治释放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时间的，这个恢复是有一个时间的，那就要需要这个陪伴，好吗？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做你如果要帮助一个生命当中有创伤的人，第一个你需要有同情和怜悯的心，这是从神而来的这种爱。然后，另外有一点呢，我们要知道，其实不是说多少话。我真的，其实我真的也干过。我包括昨天晚上，我都还试图说点话，我发现根本说不进去，根本没有我说话的时间。最后，我就只好按守在他的。我说：“你要不要我为你祷告？”不要。不要也没关系，我就直接上去按手，一按手就安静了，一按手就安静了，要不然整个晚上都，所以就是说，其实是需要圣灵的大能的，圣灵的大能医治释放，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啊，不是谁讲道理的。然后最后呢，在他恢复的过程当中，需要有肢体的陪伴。好，那么什么叫做创痛？其实就是中文的什么叫创伤啊？什么叫创伤？这个创伤是这个人经历了，这个人所承受不了的痛苦，承受不了的伤害，承受不了的恐惧，承受不了的压力，以至于他的身心极度的恐惧，甚至崩溃。 甚至崩溃，然后他的安全感、信任感瞬间粉碎了，然后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种创伤啊。然后他如果不经过医治的话，这个人就会在这样的创痛当中，这样的创痛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看一下是谁。好像是哪一个牧师讲的，他说他到一个教会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教会的牧师说，你可不可以带我们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是被性侵，从此以后她就在极大的忧郁症当中，她完全就没有办法自理，就天天躺在床上，常常想自杀。然后后来这个牧师就带她给她做了医治释放，你知道她。刚刚开始去看的这个姐妹的时候，她完全是一个就是一个感觉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的。但是当为她做了一次示范，第二次还是第二天，我都不太记得清楚的时候，这个人整个焕然一新，完全从那个创伤当中、创伤的那个锁住的捆绑当中出来了。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创伤是怎么形成的，或者创伤是在什么情形当之下发生的。第一种情形是在胎儿的时期，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在怀孩子的时候，或者说你的下一代要怀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胎儿不就是一个细胞吗？其实，当那个受精卵着床的时候，那个灵就已经进入到母腹里面。所以在胎儿当中，如果这个母亲试图堕胎啊，或者说她在怀孕的时候经过暴力，或者说是她的环境很艰苦，或者很艰难，或者是她有产难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在生命当中会经历一些惊吓。啊，所以会经历一些惊吓，这样的孩子生下来其实也蛮难养的，常常哭，常常闹，然后所以尤其是那些妈妈们曾经想过为这个，就是要把这个孩子堕胎堕掉啦，或者是这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经历过一些的艰难的话，你这个孩子有可能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受了创伤啊。然后第二个情形，其实就胎儿的时候就有可能，儿童期的时候也有可能受到创伤，比如说被领养、被遗弃，他还有家庭的巨变。我这一次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服侍了一个弟兄，他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他的亲生的父亲800块钱卖给了他的养父，然后他的养父家里面有成人的4个成人的孩子，所以他家那些成人的孩子就觉得你把这个的买回来干嘛？800块钱那个时候七十年代还是80年代，那是已经是很值钱的。然后他们就对爸爸很生气，妈妈很生气。所以说，最后等到这个弟兄他长到15岁的时候，他的养父养母就说：“我们不能再要你了，我们也不能，因为家里面的成年了的孩子反应得很大，所以就又让他离开这个家，给了他一床被子，给了他一些食物，给了他一些钱，就把他离开家了，所以这个弟兄的生命当中，这些都会造成他的创伤，都会造成他的，还有家庭的巨变、家庭的暴力，那些孩子就是，特别是在这种家庭的这种婚姻的父母在婚姻当中冲突的人，这些都会给孩子生命当中造成创伤，还有父母的喜怒无常。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尤其是我们中间还没有，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生孩子的话，你要知道哦，一个妈妈的情绪其实非常非常影响整个家庭的情绪。啊，一个妈妈在家里面，哎，喜乐无常的，一会儿好了，勤快的不得了，一会儿不好了，然后又就是暴露的不得了，这些都会对孩子，当然爸爸也是，有的爸爸酗酒的，有的爸爸这些在家里面虐待，还有毒打， 在这个孩子的，这些都会跟孩子的生命当中造成很大的创伤。还有的孩子受惊吓，还有的孩子就是从小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还有有的时候，有的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经历了这种邪灵，因为有的孩子因为这个家庭的咒诅的原因，比如说家里面拜偶像，把那个偶像邪灵引进来了以后，有的孩子你知道，特别是那些小小的孩子，他的灵往往会比较开，所以他能够看到一些大人不能看见的东西，然后就受到惊吓。今天我还听见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她从小睡觉全部都要把被子拿来盖住她的脸，为什么呢？因为她常常能够看到一些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常常都是在很大的惊吓、很大的恐惧当中，还有这种熟悉的灵的折磨。熟悉的灵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那个常常在你们家里面啊，这个盘就是游来游去的那种灵。特别是你家里面要是死了人，他就以死了人的声音形象来搅扰你。熟悉的你，或者是在儿童和青年时期，在朋友的面前被咒骂、被指责。其实我是一个，我觉得我的心还有我的灵算是比较开阔的，但是我都真的记得我小的时候，不是小的时候，等到我初中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到我的家里面来，我的爸爸可以当着他们的面羞辱我。这现在想起来好像还 OK，但是这个事情我还是现在还记得，就说明说他就像我这么大条的人啊，但是还是在我的生命当中造成一些的伤痛啊，一些的伤痛。但是这些都是在基督里面都已经得到释放。就说在儿童时期，弟兄姐妹啊，我们的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我们孩子的人生基调是我们奠定。你给孩子一个他的人生的基调是非常重要的，在父母的手里面，所以我们父母在家里面又吵又骂，或者打来打去，或者是我们咒骂来咒骂去，我们对孩子暴力来暴力去的时候，请大家手下留情，请大家嘴下留情，因为你有可能是在坏。就毁坏了一个孩子人生的基调，就给他画成了一个非常阴暗、灰暗的基调，对吧？所以希望大家注意，我们的孩子他是一张白纸，而且关键的问题是，孩子是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他就把他完全的放进他的生命当中去。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成人的创伤，比如说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创伤，还有就是破碎的关系啊，朋友的背叛，还有这个配偶的不忠和背叛，还有堕胎、流产、意外事故，比如说交通事故。我自己都记得，我有一次遇见了交通事故以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我坐在车里面，我是很害怕的。那个时候不知道，不知道说，当我们在遇见了这些交通事故以后，这些惧怕的灵会进到我们里面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信，哦，应该信主了，但是没有属灵征战的教导，所以那种就是如果遇见了交通事故以后，弟兄姐妹一定要做一个处理，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惧怕的灵离开。哎，我说到这个地方，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如果我小的时候被吓到了、摔了呀，或者哭了，回到我外婆那个地方，我外婆一定要跟我做一个事情。其实我现在来讲，就是异教徒的一种祷告啊。他说：“你那个什么魂儿哦，反正叫帮你招魂，就是把那种惊吓的东西好像驱逐出去，然后把你的魂儿换回来的这种。”就是我外婆会抱着我，抱在她的怀里面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这是异教徒， 他们好像也是摸到一些属灵里面的律，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多少人就是当我们孩子碰见惊吓啊，碰见交通事故，或者是碰见一些意外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多少人在为孩子做属灵的守护、征战、斥责那些惊吓和恐吓，或者是让他们惧怕的灵离开他们，没有做。还有包括战争，这就是。碰见战争，特别是看到那些血腥的场面的时候，一定要做这种医治释放。所以你知道，美国有很多士兵，他们从战场上回来了以后，他们就有一个叫做战争的创后，就是战争之后的这种后遗症。有的人都基本上不能够正常的生活。战争看到的那些血腥的场面，还有如果你的这个你的工作是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刑警啊，他也是看到了很多血腥的场面，什么跳下来自杀的人呐，还有那些杀人的现场啊，这些场面实际上都是非常的，是一种对他生命的冲撞。那么其实。后来这个弟兄他就得了一种叫小脑萎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求主帮助他的这个脑部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在他的记忆当中消掉那些可怕的血腥的场面啊，这个是这些包括战争呐，包括这些各样的场面，还有自杀未遂，还有一点就是属灵权柄带来的虐待。都有可能给这个人造成创伤。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讲过 Jack Deere 牧师讲的一个事情，他去为一个姐妹聚会结束了以后，他去特会上讲员聚会结束了以后，一个姐妹就来给他说，让他为他祷告。这个姐妹才20多岁，但她的手僵着，已经不能动了。结果总的我长话短说哈，结果原来是这个姐妹，她是教会的秘书，她把她的牧师和师母看成天一般的形象，但是这个牧师把她给解雇了，从那以后她的天塌了，然后她的里面的那种因着属灵权柄带来的伤害，让她身体一下就生病了。好，总的来讲，你看到没有？我们人生在世，你在母腹里面有没有可能受到伤害？在童年的时期有没有受到伤害？在成人以后，都有可能受到伤害。那么这些伤害，它会影响你的哪些部分呢？就会在你的灵魂体三个方面造成影响。比如说这个。在灵，他先讲的是灵的方面的影响，主要的就是当这些创伤，就是这些创痛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会处于非常大的惊恐和惊吓当中，那么会让许多的邪灵，包括许多，他因为魂飞魄散，你的这个惊吓的时候，你的这个脑袋或者思想完全没有能力处理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你的处于失控的状态的时候，那灵界的这些邪灵就会跟着这些创伤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第一个进来的肯定就是惧怕的灵，让你非常的惧怕，然后恐怖的灵、死亡的灵、创伤后创痛的灵，以及虚弱多病的灵。都会乘机而入，包括折磨人的灵都会进到你的里面来。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这件事情呢，就会让这个人里面有一道像灵界的门被打开了。打开了以后，你知道这个人的生命。就因为吓得魂飞魄散的，就是打开了以后呢，这个人会凝固在时间里，就锁住了。然后呢，他就会持续的锁在那个恐怖的环境当中，好像时间都静止了一样，而他自己就好像被关在了一个牢笼里面。今天我这儿讲完了以后，我再哗啦哗啦的讲，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她就有这样的经历，她会跟我们讲，她 他是怎么样从这里面得到医治和释放的。然后第三个在灵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会失去对神的信任。这样的人他非常没有安全感，非常没有安全感，然后非常的惧怕，然后他的他还有一部分是他好像被锁在那个时间里面了一样的。好吗？这是他的灵的部分的影响，然后魂的部分的影响呢，就是产生魂结，产生魂结，然后让他的这个魂就是连结于那个事情，就是只要比连结于那个事情就好，只要跟那个事情相同的，比如说你在那个这个重创的这个当中听到这些声音。都有可能 trigger，都有可能，就是让你发作，或者说是气味儿啊，或者有的时候是一个白颜色的一个颜色，都会让你产生这种，就是马上就会发生，就是发作起来，产生魂结啊，这个跟魂结不一定是跟人。还有可能跟那些物也有可能，然后呢，他对这个创伤的记忆，就比如说他那个画面的记忆，他那个感觉的记忆，还有气味的记忆，都会让他惊恐万分，然后那个焦虑不已。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创伤以后，他就会产生一些非神的信念，不合神心意的信念。比如说那个姐妹，她在12岁的时候看见她的爸爸亲自被歹徒毒打，为的是要抢她爸爸的钱，所以她就产生了一个什么男人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她爸爸是男人，打她爸爸的那些歹徒也是男人，男人太可怕了，让她不敢跟男人有亲密的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钱很危险，所以她在金钱方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内在的誓言，还有这些结论都在里面。还有另外有一点呢，是什么？她会产生人格分裂。就是人格分裂，就是魂的分裂，所以他不太愿意去面对，不太愿意去承受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事情当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或者说是这个生命当中就分出了两个人格出来啊，是在这个人身上发生，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矛盾，有很多就是分裂的，他的人格是分裂的状态当中的啊。这个除了魂的层面以外，还有身体的层面。其实这种重创会影响你的 DNA。他这个 notes 上面，这个笔记上面写错了哈，是 DNA 会影响你的 DNA，然后基因都会因此而改变，影响到后代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就讲到说，比如说这个二战以后这些对犹太人的屠杀，在犹太人的这种 DNA 里面已经造成了一些的恐怖，所以犹太人他们对这种攻击，他们有超乎其他民族的反应，可能跟他们所受的这种在二战当中所受到的虐待，已经放进了他们的生命当中的 DNA 是有关系的。然后还有一点，他的身体会过度的反应，比如说他的神经系统会变得高度的紧张、敏感、警觉。以至于发生的一点点的事情，一般的人觉得没事儿的，他都会造成极具的恐惧、痛苦和恐慌，然后他的睡眠会受到影响。大多数的人，他的这些有了这样重创的人，他们都是在非常艰难的这种，我又没有安全感。因为在惧怕当中，所以睡眠就是很难。那天我跟你们讲到的那个弟兄，他就是我们为他祷告了以后，他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10点钟，他简直觉得太难得了。甚至他一到我们的聚会来，他说：“哇，这个地方太好了。”他就睡过去了。哎呀，他能够在我们聚会当中睡，他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们说睡睡睡没有关系，你到这里来都可以来睡哈。然后后来我们为他祷告了以后，他那天晚上回家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10点钟，因为这么多年来 这个失，这个这些他的睡眠受已经受到严重的摧残和影响。好，然后呢，这样的人他还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形呢？他为了避免痛苦，为了缺乏安全感，所以说就酗酒，所以说甚至包括吸毒，甚至包括其他的这些方面的依赖，这都是有可，这是这个创伤在人的生命当中。灵魂体三个方面都会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那么，如何摆脱创伤，弟兄姐妹？其实就是主耶稣。其实，主耶稣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耶稣的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只有我们的生命遇见主耶稣，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得到真正的医治。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中国著名的新闻人、媒体人吧，可能大家都认识他的，他常年在失眠、在忧郁症的这种折磨当中，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他有一张照片，他写的字就是用书法写的"神爱世人"。有人说他已经信主了，我真的是感谢主，因为唯有主耶稣才能够带给他，才能够真正的带给我们平安，也能够真正的医治我们生命当中的伤痛，好吧？好，然后那个康麦格牧师他就用这个。列王记下的例子来讲了如何得到医治，如何脱离这个创伤。实际上，我跟弟兄姐妹就是一件事情，如何脱离创，让这个人遇见主，就是让这个人遇见主啊。然后你看，他就讲到了说，就是列王记下六章当中，就是这个以利沙的这个仆人看到了这个火，就是敌人的这种兵，车马兵，兵丁的围着他们，然后说打开他属灵的眼睛。这个以利沙祷告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让他看见。一看见那个惧怕，立刻离开。那么，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个，如果你神打开了你的属灵的眼睛，你的平安就回来了。那么，如何医治伤痛呢？实际上就是第一个，神并不是说让我们忘记。其实，如果我们生命当中的伤痛不处理的话，它其实只是压在你生命的这种深处啊。然后呢，并不是得到医治。那么，主耶稣是希望跟你一起来面对真实发生过的创伤，把它展现出来，把它打开，然后呢，让圣灵来工作，然后呢，你自己呢，就要向圣灵打开，允许神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允许圣灵进到你生命当中，然后圣灵带我们找回到我们的记忆，让过去的经历浮现出来，然后呢，圣灵跟你一起走过，然后你看到的这些恐怖的场面，然后他让你的眼睛看到，其实主耶稣一起与你，跟你在一起。所以医治的过程就是先在敬拜的音乐当中，敬拜的音乐当中欢迎圣灵降下，然后再打开你创伤的情景，带回你的记忆当中，然后圣灵帮助你看到和显明主耶稣就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主耶稣就在你的旁边，主耶稣在对你说话，在安慰你，在断开谎言，断开自责，然后你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不离不弃的爱，于是乎你就得到医治。我要跟大家讲哈，其实医治释放是圣灵带领的工，是圣灵带领的。我们在这里介绍的这种得医治，跟以前我们讲的不太一样，是不是？以前啊，我们犯罪了，我们有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辨别出来，然后我们认罪悔改，气绝断开，然后宣告怎么怎么。这一次讲的医治释放的过程，医治释放的情形跟以前讲的不一样，是你要 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跟主耶稣、圣灵一起回到当时的那个情形当中，然后圣灵打开你的眼睛，带你进到那个场景当中，让你看到你不是孤单的，也不是你的错，主耶稣就在你的旁边。当你一见到神，那个黑暗就逃遁，惧怕就离开，平安就进来。所以你可以打开你的心，你可以遇见主耶稣，主耶稣对你讲话，带给你医治。他跟你说的话可以断开你以前接受过的谎言，进入饶恕，弃绝论断，断开内在誓言，然后让神医治你生命当中的创伤，让你得到医治。我就快快的把这一节的内容给大家复习完了。好，那我们在这个回答问题之前，我们现在有一个姐妹，就是小燕子，她就黄燕，她要把她的这个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愿好，黄燕你就打开了，我把时间交给你。黄燕的分享，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感谢主，先做一个祷告。赛达巴，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对孩子深切的医治。主啊，愿你来高抹我的口，让我的这个见证可以荣耀你的名，可以让听到的人都能得益处。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给大家做的见证是被掳的得释放，创伤后的医治。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告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在属灵征战小组学习虚弱的灵的这一课的头一天，我刚好和一个姐妹呢有机会就深入的聊了聊我以前的事情。那我在高中、大学和工作以后呢，有过3次比较严重的抑郁症，特别是最近的这一次，身体上的瑕疵非常的明显。就当惊恐发作的时候，身体上的大关节都会僵硬关锁，就造成我上下楼都非常的困难。有一次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就在商场里面呢，就直接处于一种石化的状态，就身体的进退都非常困难，而且思想和情绪就陷入到了那个窘迫的当中。当时的焦虑和恐惧就是真的席卷了我。直到我的家人过来，陪伴我，然后把我带回家休息，才有了缓解。虽然我这个抑郁症呢是在2年前已经被神医治，而且我现在也不再用药了，但是偶尔还是会感到有那个逼迫和狭制的攻击。那第二天呢，康麦克牧师在讲虚弱的灵的时候，他就多次提到了关锁、冻结这些关键词，这就提醒了我和那位姐妹，说是不是以前我经历过一些创伤，导致了这个灵里的门户打开了，让虚弱的灵、恐惧的灵可以借着来影响我。那课后呢，我们马上又通了个电话，就开始梳理和寻找这个更根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神的灵就开启我，就让我看到仿佛在墙上呢有一条草绳儿，然后上面有很多小夹子，夹子底下呢都夹着的是很多张黑白照片儿。那每张照片里头呢，都是我从小到大的创伤的时刻，这几乎就是涵盖了我从婴儿、幼儿、小学、中学、大学、成家、工作以后，几乎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张照片在那儿。那我往里看呢，我还看到了，就像动态的小电影一样哈，然后有的呢，竟然是在我有记忆以前的。那有一张照片里呢，是我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因为我妈妈不满我爷爷醉酒，怕我爷爷看顾我的时候有什么闪失，所以我妈妈就向我爷爷发大怒气，而且那时候她是举起了椅子，要假装要砸向我哈，所以呢，其实这件事儿，我长大以后我是听我妈妈跟我说过的，我也知道我爷爷当时被震慑住了，而且我爷爷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醉过酒。但是呢，这次我看到了当时那个 处于极度惊吓中的那个小婴儿。在另外一张照片里呢，是我16岁的时候，是独自躺在自家床上昏睡。那次呢是起因于快上高二的暑假里头，因为我们高中有分班嘛。那我发现呢有一个女同学，她因为当时不太喜欢我，然后呢就让她在学校工作过的亲戚来帮助，影响那个分班的结果，就把我单挑出来放到了另外一个班里面去。那因为这个师资的缘故啊，然后呢，我很想回到原来的那个班级，而且呢，本来这个改变它也不是出于公平的，所以我就向学校的领导去反映。那个领导也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老师，而且他是刚刚提拔到那个位置上，他也面临了很多的压力，所以我呢就是体恤别人的难处啊，就觉得是自己的事儿让老师犯难了。那个时候我也还不认识神哈，我就背负了很多我不该背负的重担，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排解。那个时候也是国庆节那个集体舞的一个学习排练的时段，所以我们年级200多个学生在那个大夏天里头，每天是8个小时的训练，即使是休息的时候呢，只要有人找我问这个舞蹈该怎么跳，我都会站起来就带着他们跳，就好像只有那样呢，我才能够短暂的忘掉这个分班的事儿。后来呢，我和我爸爸妈妈讲了。那我妈妈呢，是向来是对那个不公义的事情反应非常大的人，所以呢，而且这回这事儿还是落在她自己的女儿头上，我妈妈就让我回忆一切的前因后果，就连我和老师的对话，我真的都是句句的供出，所以的这个过程呢，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耗心费力的。那我妈妈记下来这些所有的，然后他就说我要继续的，我要到学校里头去为你抗争。然后他心里头就发着很大的愤恨，他说：“你同学就这么点小的年纪就知道动用关系，等我把刀磨好了就去你们学校，我先捅了他，然后就到对面的公安局去自首。”那我当时是非常非常恐惧啊，我不愿意自己的亲人就为了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从那天夜里开始呢，我走路的时候就看到眼前的东西，就像是在地震当中一样上下颠簸。然后我从卧室走到卫生间，要是不扶着墙，我都走不成直路。就从那时起呢，我就进入了15天的昏睡，就是那个大脑完全停摆。那我妈妈叫我起来吃饭，我是可以的，但是吃完了就是继续睡。后来呢，妈妈因为照顾我，她也没有实施她那个报复的计划。他带我上医院，一切的这样的脑部的检查、眼睛的检查和内耳平衡的检查，做出来结果都是正常的，所以找不到原因，医生也拿我没办法，说这个神情衰弱，回家静养吧。那学校后来是把我转回了原来的班级，开学半个月之后呢，我终于恢复到是可以回去上学了，感谢神也没有允许我把那个仇恨和苦读的种子放在我的心里。后来呢，那个女生是班长，我是班委，我们一起搞活动呢，都配合得也很好。然后我们放学其实还是很顺路的，我们一起走，就2年下来，其实我们彼此还是蛮欣赏对方的，而且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有联络的。那我也没有怪怨过我妈妈，因为她是爱我，只是当初她不认识神，所以才会那样的。所以因为我很快能够原谅和饶恕，所以这些创伤时刻呢，也就被我忽略掉了。就是，甚至是隐藏在平静的之下的那个心灵的特别最深的地方，那几十年来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去想过去处理和医治过。那我现在意识到呢，原谅和饶恕只是第一步。那我向神要打开自己，我呼求我说主啊，我需要更深的医治。就在电话的那一头，姐妹听完了，她就说：“她说我们的神呢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的，他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早就认识你，看顾你。他是在时空之上的，你现在再回到原来那个受创伤的记忆里去，去看耶稣在那里，他在说什么，他在做什么。然后感谢圣灵，就开启我属灵的眼睛，我就看到那个16岁昏睡的自己。那时候主耶稣呢，就坐在我的床头。他那个衣服就是，真是发出那个洁白的、柔和的光。主是慈爱的注视我，然后那时候主耶稣呢，是伸出那个钉痕的双手啊， 他是护住我的头，就是我头脑最不清醒的时候，他为我戴上了救恩的头盔。我其实回想也是那个时候啊，我从心里开始生发出一种寻求真理的意念，后来呢，就一步一步的靠近这位真神。主耶稣使一切我不该背负的重担都脱落了。那个时候，主还差派了大能的征战的天使和安慰医治的天使，他们是上上下下、前后左右的服侍我，为我的心思意念划定了疆界，也为我妈妈的行动划定了疆界。主的爱和保护是全然的。然后主耶稣就拉着我的手说：“女儿，起来。”然后我就坐起来、站起来，跟着耶稣走了。那个床上原来昏睡的那个地方啊，就留下了一个人形的那个虚线框。我又看其他的照片，那每个里面呢，都出现了荣耀的主耶稣。他抱起受惊吓的小婴儿，从主身上就散发出来那种纯然的，就是爱，就是光。我接受的信息就是，孩子，不要怕，你在我怀里呢。主耶稣不知从哪就变出一朵那个娇嫩鲜艳的花就让我看，然后就抱着我离开了，就又留下了，在那照片里就又留下了一个小婴孩的虚线框，然后主耶稣就一一的从每一张黑白照片里头都把我领出来，有被冤枉的在黑板前罚站的嚎啕大哭的小学生，有大学运动队里面被教练当众羞辱的副队长，也有职场上被颠倒黑白的老板激怒的员工。就每张黑白照片里，只有主和被他领着的我是有颜色的，是鲜活的，是发着光的。当我离开的时候，原来的地方都会出现了人形的虚线框，我就突然意识到，我灵里的仇敌，还有那些黑暗的势力，他们是再也不能把我拘禁在那些时刻当中了，因为他们看不见我了，对我没有权势了。以前我读到以赛亚书61章第1节的时候，总以为那个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是指的真正的那些刑事罪犯、经济罪犯，甚至是坐冤狱的人。那当我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才发现我魂里面这些被掳、被囚的地方，向神敞开，让他更深的、完全的意志进来，我才真的得了释放，进入到更深刻的自由和信靠当中。那时候我也开始好奇，就是想知道那些被主领走的那些个我都去哪儿了？难道是在一个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有一圈大小不等的我，围着我们的主耶稣坐着吗？这个时候圣灵又一次的光照我。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也常会说这句话，就是说神呐，求你恢复我起初被造时，你心意中那个荣美的形象，那个荣美的我。原来我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遥遥的得等到新天新地才能成就的，而是非常真实的，现在就在我里面的那个永不朽坏的新生命。原来我这个里面的新生命，先前才是虚线框的，但是各个时期被医治释放的我，是回归进入到里面来的。那生命就会，变得坚实和充盈。当我们被修剪炼净的时候，这个新生命会长，而当我们医治释放的时候，这个新生命也会长。所以，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真是主是超乎万有的神，他的眼目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真是一呼一吸之间都要颂赞主的圣名。这个经历是在3周前，主让我预先尝到了这个创伤后的医治。这3周来呢，真是重担脱落。然后我在做家务、锻炼、学习、打球，都非常的平安喜乐，有力量。因着我的平安喜乐呢，我的家人也有了很多的改变。而且我在接受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启示的时候呢，真的是就是说，灵里面不再是低沉的，不再是沉在地上的，而是被神提起来了。那我们家里头呢，也更多的充满了爱和温暖。而且从这个经历，我也看到，就是说，神既然可以回到原来那个点， 来帮助我，来让我看到他当时就在我旁边。那么以后我再遇到什么事的时候，都是马上搬个小板凳，让主耶稣基督坐在我旁边。就是那种恐惧、焦虑，就都不见了。所以我相信呢，我们靠着主可以如鹰展翅上腾，是翱翔在神的国度里的。我们领受圣灵的恩高和大能，是可以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的。好，我见证就到这儿，我把时间交还给小明姐。
好，谢谢谢谢黄燕的分享。那我把时间也，我的总结也完了，我要把时间交还给余环。现在是回答问题的时间，是吧？
对，该回答问题了。感
对，
谢黄燕。
谢谢黄燕的分享，因为她的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可以借由，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生命当中，然后让我们得到医治和释放啊。这种医治释放的方法，跟我们前一段时间所讲的不太一样。这个是你的生命，或者说你服侍的人，他的生命受到重创的时候。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来，是会可以非常有效的给他做，让他得到医治和释放，好吗？好，谢谢黄叶。好，我们现在回答问题。
好，第一个问题，我的外甥，这个是上堂课结束的时候姐妹们提出的问题，哈，我记录下来。一位姐妹说，我的外甥16岁，身体一直不好，胃不舒服，但检查不出问题，到学校吃完就吐。他喜欢上学，但在学校身体就难受，现在2天没吃东西了，吃了就吐。他信了主，但有怀疑，他觉得没有出路。好像有内在誓言说自己不能上学，想请求帮助。
这种就比如我跟大家讲过的哈，就是说通常有的时候，你的身体检查不出来问题，但是又有问题在的话，通常是属灵的问题。那他这个情形呢，是讲的比较笼统，所以我们有一点点不太，就好多问题不太了解。我不知道，圣娟在不在这里？比如说他一到。他喜欢上学，但是到学校呢，身体就会难受。到底是在学校里面有没有什么，创伤，或者说有什么受到什么伤害，
这个
以至于
应该
他
不
到
会，
学校就难受？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因为那是
我
哦，
缺少
那
力
个
量。
这边在是吧？你说，
哦，我在，小明姐，我在，就是我的外甥现在也在和我妹妹，
OK。
就这孩子就在这里，就是说是这个牧师问你，就是在学校里有没有受过伤害呢？
初三的时候好像跟同学发生点矛盾，不过现
哦
在好像
，OK，
也没什么事儿了。
对，
现
那你
在也
现在
正
还有
常。
吃了就吐的情形，
有，现在一吃东西就疼，
一吃东西就疼，
吐，
一吃东西就吐。
吐，
因为
这
肠
么
胃
吃
道
多
方面的问题，肠胃道方面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赦免和饶恕，还有就是这种就是气没有。就是没有赦免和饶恕，可能要如果同学对你有欺负啊或者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你在神的面前宣告赦免和饶恕他们，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些那个圣娟是蛮有这个祷告这个能力和权柄的，为他祷告，让那个搅扰他的胃部不舒服的灵离开他，然后这个小弟兄，你要做赦免和饶恕方面的祷告，然后另外你要破除那些内在的誓言，觉得啊我不能上学啊，我一上学就会吐，这些可能是一些内在的谎言、内在的誓言，把它破除掉，相信应该能够得到这个医治和释放，好吗？
哦，就是说，小明姐，你看他这个情况持续了好几年，是吧？从上
好
初
几
几呀？
年。初一，初初一，
我初一就是，好像初中又没好好上，然后初一就是一直闹，然后从初一闹到初二，然后初中3年又上了1年半了，然后高一，我现在是高一学期末的时候开始闹，然后后来好了之后，高二了，现在又开始了。
对，你可
就
能
是
要
说，
处理一下，就是说，到底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地方是，就说让黑暗势力进去的？另外你做了其他的检查都没有问题，是吧？比如说你的这个肠胃道系统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过敏方面，就是有没有是抽查有没有什么问题，排除掉这些身体本身的问题，如果都查不出来，那就是属灵方面的问题来处理。那这个时候，你们要在神的带领之下，光照一下，看到底哪个地方出现了破口，或者是像仇敌开了门，以至于他可以来攻击我们，是好吗？
好的好的，就是说其中也有很感恩的地方，是吧？虽然他从初中开始，这孩子上了1年半，但是中考的成绩很好，是吧？不能吃东西，但个子长得，高。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事情哦，就是说你信得主，但有怀疑啊，这个要除掉，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你，所以对主耶稣不要有怀疑，要相信唯有他可以拯救你。然后另外求圣灵光照你，到底在哪个地方啊，以至于黑暗势力进去，以至于在生命当中这样的折磨你。好不好？
好，第二个问
好的，
题，
对，好的，
可以
谢
先这
谢。
样。第二个问题是我失眠20多年了，与抑郁焦虑有关，吃了药觉得整个人很累，在吃那个抑郁的药哈。信主20多年了，生命没有太多成长，睡眠问题没有解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就出在生命没有太多长进啊！问题出在生命没有太多长进，没有学习属灵征战的课程。我相信可能也是刚刚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来不久嘛，然后你要多多的学习属灵征战得胜的方法。你知道忧郁这些后面是一种灵，焦虑后面是一种灵，忧伤是一种灵啊。然后呢，所以就要靠着神赐给我们的权柄来征战。好吗？然后另外，生命当中要遇见神呀，你遇见了主，要常常在圣灵同在很强的地方待着啊。比如说我们周五的祷告会，那个是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跟我讲，神的同在很强。我们也有每个星期基本上都有医治释放，所以就是一方面在生命上面成长，在属灵的征战的学习方面要有装备，真理上面有装备，然后呢，参加我们属灵，我们周五的医治释放的祷告聚会，好吗？
第三个问题，汤牧师刚才讲到医治时带着那个人回到9岁的时候，我也曾有牧师为我祷告，带我回到当时的情景，可我不知道该怎样进入，怎样回到那个时候，无法经历，不能回到情景中，这是怎么说的？
对，这个，因为我刚才讲了，这个医治释放是医治释放的另外一种方式。其实医治释放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的。如果圣灵，也不是说所有的有创伤的人都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医治释放。如果你进去不了，那就换一种。好，就是说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医治释放。还有一种情形呢，有的人就觉得说他进不去。其实这里面，当你是有记忆的，对吧？我第一个我是说明，我是在讲说不一，这个不是唯一做医治释放，对创伤唯一医治释放行之有效，对有的人有效。比如说你看到那个黄燕，对她有效。另外有一个师母，是一个韩国的师母，她就是在他们家可能是老四还是老五的女儿，她一生下来，她是第五个女儿，她爸爸就想把她扔了。 啊，就妈妈也是很伤心，就是说居然又生了一个女孩子，这个事情对她来讲，就说她不知道为什么她心里面就有极深的不安全感。她和她的先生结婚以后，他们两个是到，我不记得是在哪里去做宣教士的。但是他们两个常常都会争吵，常常都会就是那么爱主的人，最后这个就是他在医治释放的课程当中，这个牧师就是把他带回到他出生的时候的那个场景，他看到他的妈妈不要他，他的爸爸不要他，他的妈妈也难过，但是主耶稣把他怀抱在怀里，就回到这个场景，他的那些所有生命当中的伤痛，他的这种不安全感、惧怕感完全消失。这个就像刚才黄燕讲的，这个确确实实这样的医治释放是确实帮助了许多生命当中有重创的人，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做医治释放的一种方式。如果你这样的方式你进不去，那就换另外的一方式。这总的来讲，圣灵总是有办法。如果你想要神医治释放你，总是有办法。另外一个，如果你就是想要以这样的方式，希望神以这样的方式来医治释放你。我跟大家讲一个，其实你要知道你是有记忆的，因为很多人是不太愿意回到那个就是让他伤痛、让他恐惧、让他惧怕的那个场景，所以他不愿意回去。但是如果你要知道说主耶稣跟你一同的回去，你就愿意，你就可能会进入，而且神的灵就会带领你进到那个场景当中。好多的时候不能进到那个场景，是因为我们的惧怕。还有呢，就说你的记忆会带你，你的那个包括你的 imagination，就是你的想象力也是一样的，在这方面可以帮助你。千万不要以为想象力是虚幻的，想象力是神给我们一个。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翅膀，被圣化了的哈，想象力哈，它带我们突破物质的世界，突破时间，可以往后走，可以往前走。所以两个部分，我跟大家讲的，在这个事情上，我希望大家能明白。第一个，你如果这个你进不去，你也觉得不在你身上工作，那你可以求圣灵带领你，用另外的方式来医治释放。另外，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就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这样能够看到主耶稣，能够经历主耶稣的爱，能够打开眼睛，那你就不要惧怕，把你的心打开，让你的记忆，圣灵带着你进到那个时间里面去。其实你的记忆和你的想象力是帮助你穿越，帮助你越过时间的。这个阻隔可以往前走，也可以往后走的，好吗？
好，下一个问题。我16岁时受过心灵创伤，是我爸爸带给我的创伤。在那以后，我得过抑郁症。去年有人给我发过今天的这个康牧师的教导，但是没有条件，没有人给我做医治，我就照着自己所觉得自己非常认真的给自己做，但是我没有得到医治，顶多是我不恨我爸爸了，我还会在梦里梦见爸爸很凶恶的对待我，我如何能得医治呢？
这个问题里面其实是包含着两个情形。第一个，他说没有人给我做医治，所以我没有得到，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在里面。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做医治释放，其实我们是在教弟兄姐妹如何对自己做医治释放和为别人做医治释放。你知道，就授之以鱼，还不如授之以渔，对吧？就说我们与其来给你做医治释放，还不如说我们把大家都培养成可以做医治释放的人。所以大家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哎，我要去找谁，他跟我祷告，然后我就得医治释放了。没有人跟我做，好像即使认真，他说他写的自己非常认真的说，但是没有，因为心底里面有一种感觉是。我怎么能够这个做医治释放呢？ 好像我自己做一次吃饭不行一样的。其实这个底气就不要有这样的，不要有这样的，就是好像觉得说，哎呀，我大概不行。你要觉得你不行，你果然就不行。其实我们希望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自己做一次示范，为别人做一次示范。好，明白吗？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没有人给我做一次示范，所以我就没有得到一致。啊，然后另外有一点呢，还有一个事情是一次示范是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不是说它不是说就说你做一次就可以了，也许做一次就可以了，也许神要练我们的属灵肌肉，还有练我们的信心，你要多次的做，所以总之来讲，这个过程你不要就说哦。好像没有得到一次示范，然后仇敌在丢谎言跟你说，好像不行，自己不行，我不行。好，然后于是乎我们就觉得说不行不行不行，我没有办法做一次示范，明白吗？还有另外一点梦，还会梦到爸爸很凶恶的待我，所以你要在奉耶稣的名破除和斩断你跟你爸爸之间一切不敬虔的魂的连接啊，宣告赦免和饶恕一切的从仇敌来的梦，再也不许来搅扰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这样祷告，好不好？好，我又快速的再回答了，
线上有一个问题，它就是跟针对这个问题说，怎么回到以前的记忆呢？如何对自己做意志释放呢？
这不是已经讲了吗？对吧？
小明姐，我想补充一句哈，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重心呢，不是说要你重新回到原来的那个记忆之中，而是说在原来的这个经历里边，你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原来的经历，原来我们是看到的是里边的创伤，是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和凶恶，看见的是恐怖的那一个方面。可是今天，当我们再回去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属灵的真相，看见的是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这样的一个真理被我们在这个时候重新回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取代了那个仇敌的谎言。仇敌对我们的恐吓和我们从人身上，从邪恶的对我们的这些人的身上看到的这个注意点转到了灵界里的真相，神那时在我们中间，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转换哈。所以医治的关键也是看到了神
这个
的位
转
置。
换哈，对不起，这个转换其实我刚才就是因为我说的比较快，忘了提一下重点。重点在于什么？大家一定要知道，主耶稣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你之所以担心、所以恐惧、惧怕那个，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主的同在。大家明白吗？所以这种医治示范，特别是受到重大创伤的这种医治示范，它把你带回到你的记忆当中，并不是说就单纯的去回想这件事情，而是把你带到神与你同在的这个事情当中。当你发现你生命当中经历这么大的苦难，这么大的恐怖的事情，这么大的让你惊恐的事情，原来主在这里。的时候，这种恐惧感，因为主的同在被你，就是你的属灵眼睛打开了，所以那种惧怕就离开了。大家明白吗？他不是说纯粹的是哦，回到以前的记忆当中，怎么样在做医治释放？是因为他让你回到虽然是以前的一个重大的这种恐怖的事情或者事件当中的时候，让你看到主的同在。这个看到不是你想象出来，也不是说安慰，也是心理安慰，因为那个是真相。因为主与你同在这件事情，不管你在认识他之前，还是认识他之前发生的事情，他也与你同在。他从起初直到永远的神，他无处不在的神。当你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你的旁边的神。所以就是把你带到神的同在当中呀，只要神的同在，你认识到了、看见了那个黑暗时，你就离开，好吗？
感谢主，所以这个医治的实质是在真理， 里边得自由，是真理，神与我们同在的真理医治了我们。这个问对话框里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我想刚才小明姐的答
你
案
那
我在
个
你的发言中。
先把那个什么，先把那些问题讲完，然后再回答对话框里面的事情，好吗？
哎，好，
最后前
第
面
五
的
个
那个。
是，如果一个人要经历法院对重大车祸或刑事案或离婚案件的审理，不得不再一次回到让人惊恐或愤怒的情形中，这种情况怎么预防更大的创伤？
因为这些事情，就是你要进第一个，你如果经历过重大的车祸、重大的刑事案件、重大的离婚案件，不得不回到这些的时候，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奉耶稣基督的斥责那惧怕焦，就是这种恐怖的灵要离开你，OK。就是这个是这个医治释放你是要做的，然后带着主的同在。如果你必须在法院啊，必须在这些审判官的面前或者陪审团的面前，再一次的来提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第一个你驱逐掉了这些恐怖的灵、惧怕的灵以后，然后带上，然后进入到神的同在、主耶稣的同在当中。所以就会预防更大的创伤的发生，
顺便讲一下，这个姐妹发的这个问题，她是私发给我，然后呢，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她又发给我一个信息，她说神给了她答案，她说我就搬一把椅子在那个这个审判的场景里，让主耶稣坐在那里，这个真的是很精彩的一个描述哈，
就是神的同在，对。
下一个问题，创伤的医治。需要多次进行吗？康麦克牧师也提了一下，后续教会肢体间要有更多的陪伴和时间的疗愈，这个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可以推行的？
OK，它一共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创伤的医治需要多次进行吗？有的时候神一次就解决问题，有的时候需要多次，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一刀切的答案啊，所以这个完全是圣灵的带领。有的时候神真的就一次性的就解决了有些人的问题，有的时候他确确实实是需要，我们就看到就是有多次性的解决，多次。那这个情形怎么办？就是需要这个肢体的陪伴和关怀，这个是刚才我讲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感动，你觉得你要在学习这个医治释放以后，你有感动来陪伴一些在这种征战当中，在这种创伤的恢复当中，来陪伴他们，来跟他们一起度过这一段时间。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来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慢慢的起来一个这种医治释放的陪伴和就关怀的小组，到底取个啥名字我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来做。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加我的微信跟我联系，好吗？这是也就是咱们在平台上面的一个服饰。一个事工，同时我觉得也是大家学了这么多的这个理论以后，给你一个实际操练的时间，好吗？好，
好，对话框
好。
里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是排行老四，因为我是女儿父亲，把我送到养父家，9岁开始经常挨骂挨打，因他生了儿子，受伤过重，到现在常常叹气，到30多岁常梦见养父追打，逃到生父家，父母却不理我，不知怎么做，医治释放祷告。
哎，我们刚才不是刚刚讲 了吗？
对，刚
刚
才
刚
那
不
个
是
问
在
题和
讲
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你怎么样做哈？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哦，我又再讲一遍哦，再讲一遍，怎么样做医治释放？你先有一些的敬拜的时间，然后呢，就欢迎圣灵，然后打开你这个创伤的情景，带回记忆，让圣灵帮你看见主耶稣， 和显明主耶稣，因为这个主耶稣会对你讲话，安慰你，断开谎言，责备。就像刚才那个谁，黄燕她讲的一些，然后你就经历，最重要的是经历神的同在，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生命当中经历这些的时候，我的主耶稣都与我在一起，他爱我，他对我讲话。当你经历了神的同在和神不离不弃的爱以后，重新拾回那个安全感，重新赦免，就你也就能够赦免和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好吗？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次讲到创伤的一种医治释放的方法，而且我们也真看到有许多人是因着这样的医治释放，他们得到医治释放，好吗？
好，那时间也到了，那小明姐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好吗？
好，还有没有我讲
啊，
这
可
样的
以。
吧？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这个，哎，弟兄姐妹。这个里面不是都写的有吗？我都觉得我有一点点过分了，就基本上就拿着这个康麦克的这个我们的姐妹们她们做的这个手这个 notes 这个叫什么笔记，在跟大家讲，
对，笔记都
明
已
白
经
吗？
发在
这
群里了。
下面写的清清楚楚的了，我只是帮你们回顾了一下，你们还要让我们写出来吗？啊，
对，
对
都写
吧？
在笔记里了，大家回去仔细看笔记哈，来回顾。
我是把这个笔记打印出来了，每次的我都打印出来，都发在那个群里面了。我们的姐妹们、同工们，她们辛辛苦苦的把她笔记弄出来，你去一看那个笔记，你就很能掌握到如何解决医治的过程，都跟大家讲了。我又讲了一遍，然后是刚才又讲了一遍，好吗？希望大家能够上这样。
我问了个问题，在聊天里。
你妈妈的一个特点是，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是别人的错。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爸爸有个特点是，他无法和别人敞开心交流思想和感情，特别是家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两个信主了吗？
2012年的时候受洗了。就是，但是，后面吧，有很多一些事情吧，他不去教会聚会的，他不读经的，他也祷告不祷告，我不太清楚。赞美吧，好像也很少，他很听音乐是听的。
对，那你可以这个样子，把我们这个云上教会的属灵征战的一些信息先发给他，先发给他，他在真理上面有了装备以后，就是说。哦，原来我一天到晚的都觉得是别人的错，原来是有可能是有自义的灵在我里面哦，或者是有哪些？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要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像昨天的那个我服侍的那个姐妹，就是我真的就是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讲话，她也不听我讲话，也不给我机会讲话，所以我就上去按手在她的头上，直接在祷告。就让他安静了。今天早上起来就乖了很多，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回去了以后要听我们属灵征战的学习，因为你有黑暗势力的掌控，你现在要打防守战，怎么。”那么我觉得你现在你的这个情形的话，你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信息介绍给他们，介绍给他们这个。让他们能够先从真理上面装备的一点点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这个，那你这样讲的也只是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怎么造成的，可能我们也不能够讲得很清楚，最好是先让他们有一些属灵征战的学习和操练的教导，好吗？这个讲的是一个 iPhone 讲的，小明姐笔记放在哪个群里面？你的名字叫 iPhone 吗？因为我们这个里面讲了的，我希望弟兄姐妹，哪怕你不愿意把你的名字是什么张红、李什么、李辉写在这里面，你的真实名字写的，你至少取一个网名。就像我们有的姐妹取名叫毛毛雨，我一看到毛毛雨，我就知道是她。对吧？那你这个 iPhone 我就不知道你是谁。那如果 你如果愿意加入我们的群，因为我们属灵征战群有2个，那我不知道你加入到属灵征战群了没有？然后你哦，秀娟呐，你加入到属灵征战群，那个属灵征战群里面，那个笔记就在那个群里面，我们发了的，好吗？如果我们这里面来参加聚会的，你们还没有参加我们属灵征战群的话，你刚才加我的微信，我打在对话框里面了，然后我把你拉进属灵征战群，好吗？
对，笔记是发在属灵征战群里，同时呢，就是 Karen 姐妹做的云上教会的那个网站里边有属灵征战的全部录音和全部的笔记，大家也可以到那里边去找啊，进到云上教会的那个网站里边，进到属灵征战群里，每一次学习的笔记、录音、答疑都在里边，可以下载。
对，你哦，现在有弟兄姐妹要加我的微信，那你加我的微信，你要跟我说一下，把你的大概情况跟我讲一下。秀娟，你就是我们教会的秀娟吗？是不是？是苏州教会的秀娟是吧？哦，是的，那我加你。哎，你在属灵征战群里面啊？你在属灵征战群啊？因为我在这说加你加不上去，是在属灵征战二群里面呢，有的，你在那里面，应该你们要注意，当我们在发那个 PDF 的文字的时候，就是这一堂课的这个笔记，大家可以把它打开看一下，好吗？可以的，这个叫 Apple 叫什么名字？你如果想加入我们属灵征战群的话，那你也加我的微信。然后告诉我你是在哪个群里面？你想，因为我们的这个笔记上面写得很清楚，好不好？Apple 叫赵雅芝，好，那你加我好吗？我的那个微信已经刚才写在这里了，好吧？好，那今天就这样喽，可以吗？